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十三页，经本第十三页。我们今天从第三章总名记忆开始讲起啊。这一章啊，是大会提出问题来问，那佛陀回答，第一个回答是分别答，第二个是佛的总答，所以本章的这个大意为总名记忆。因为本章一共分成三节，第一节是大会所提的百八问，第二节是佛的分别答，第三节是佛的总答，所以以这个总名记忆来称名。但是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分章分节啊，是依普贤法师所著《楞伽经》经文译注啊这本书里面摘录出来的。在本经里面它是没有分章分节的，这样分章分节以后啊，让大家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来研究这部经，有这样的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在每一个章节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第一节是大会请问，就是大会提出问题，请示佛陀啊。我们请看经文，尔时大会菩萨即赞佛已，著说姓名，我名为大会，通达于大圣，今以百八亿养之尊中上世间节之事，闻彼所说记，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汝等诸佛子，今皆之所问，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大会要请示佛陀以前，先以偈子来赞叹佛陀。其实这个偈子里面也就是赞叹佛所证得的境界了啊。这里面的偈颂里面的这个要义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解释过了啊。那大会菩萨以偈颂赞叹佛陀以后，他就自己说他自己的姓名了，说我名字叫做大会，我通达于大圣，我是依这六度万恨以大圣的修学法门，依菩萨圣而修学的。这个圣大家晓得是车程的意思，车子的意思。我们讲这个小圣，像讲三圣叫声闻圣，我们用洋车做个比喻，那个车子比较小，洋车能够拉的车子很小，载的人有限。那这个圆觉圣我们叫路车，它载的稍微大一点，但是数量还是有限的。那菩萨圣我们叫牛车，它载的人数的多了。一佛圣我们叫大白牛车，那这个力量就无尽了，无穷了。所以这个圣是车圣的意思，它通达于大圣，也就是它对这个大圣了义的佛法一佛圣的道理它能够通达，能够开悟，开悟自信。那经里百八亿这百八亿是个圆满的数目其实这个里面的问题是一共依照统计一共112个问题但是它这是个圆满的数目，百八亿。像我们那个念珠那个长串的念珠我们就108颗，这表圆满的意思养之尊中上这养之就是非常恭敬的名词来请示佛陀就尊中上一切圣人至尊中最上的就是我们讲的至圣的至圣，那就是指佛陀的尊中之上来请教佛陀世间解之事，闻彼所说记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那世间解之事 这个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啊，也就是世间解，能够通达世间，也通达出世间，这十法界一切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世间解之事啊，就是指佛陀啊，闻彼所说记，观察一切众，看以会大众的根基啊，这些众生都是善根立志的啊，所以就告诸佛子言呢、啊，这个佛子就是指菩萨的意思，佛的法子就是指菩萨。佛陀说，告诉以会的菩萨摩诃萨，汝等诸佛子啊，你们都是佛的法子啊，都能够继承如来的大法了，都能够攀宣如来的法教，能够续活慧命的啊，汝等诸佛子，今皆知所问啊，你就今皆知所问，就你把你想问的问题通通提出来了。这个今皆知所问，说你把你心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我当为汝说啊，我一一实实的都告诉你们啊，我一一的想答你们啊，自觉之真之境界，但是我的回答你们的问题不是从我学来的，从外面学来的，不是，是我自己开悟心性的智慧的流露啊，啊，这是最真实的。佛陀以真理来回答大会所提的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种种问题，大会底下所提的问题啊，里面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佛陀以自觉之境界来回答，以真理来回答，不是我们世间啊这个知识来回答。我们回答人的问题是以八识五十一心所的问题，是知识，是常识来回答的，佛陀是以自觉的甚至来回答，是出自心性的流露啊。这段经文里面它也有表法的意境啊，我们来把这表法的意境来做个简单的说明啊。二是大慧菩萨既赞佛以自说姓名，自己报自己的姓名啊，我名为大慧啊，这个我不是你我他的我，这个我是指真如本性啊，我们真如本性名字叫什么？就叫大慧，大智慧呀、啊。它的体啊是空寂的啊。你看那个达摩祖师所说的，净智妙言，体本空寂。这清净的智慧呀、啊，就是大慧呀、啊。那体本空寂，体是真如妙性，第一空啊，空有两边皆离的空啊。所以这个我是指真如本性。我它的作用就是智慧啊，相光明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大智慧啊，所以通达以大圣啊，这个通达不是明白的通达，是什么呢？是本来具足啊，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本来具足大圣一切这个妙理啊，大圣的一切红沙功德，在我们真如妙性原本具足啊，所以啊，每一个人心性中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但是以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之作去掉了，我们的大慧就现前了啊！所以你就具足于大圣一切诸佛法啊，和经历百八问呢、啊。这个是表百八问，就是表数量之多啊，无穷无尽的问题啊，所以前面百八表圆满，什么是圆满？这无穷无尽啊，我们世间法出世间法是无穷无尽啊。你看那个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那个大本的那个华严经啊，有多少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围城记啊，有四个世界的这个围四个世界的围城品啊，你看那个数量有多少，无穷无尽啊，那个问题啊。所以在这里经历百八亿，这个百八 在这里就是表无穷无尽的四出世间法的问题是无穷无尽，所以世间的事情是学不完的，所以我们人真的是不能自满了，人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学不完的。但是我们要广学一切智慧啊，一定要先证的根本智，否则的话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识字变充而已，就变成知识。如果你证得了根本智，你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它能转为厚德智了。你学了这个厚德智做什么了？利益众生啊，随着众生的根性，随着众生的利要，你可以行四舍法啊，可以行四无量心四舍法，可以随众生的喜好行布施梅仪同事利行来接引众生啊。所以啊，我们世间的学问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在某一行里面呢很杰出，比如说你学某一行你很杰出，当人家问你这个问题说啊，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啊，但你连接都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有时候有人来问了一些建筑上的问题，我真的还差一点就讲这个问题出来了，你连接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觉得很平常的，可是呢没有摸过人真的不懂。像我们在搞这个土地的东西啊，什么登记的权状的执照的容积率建蔽率，天天听天听得很习惯，一听就晓得了。那看那个图也看一看就很清楚了，有的人拿图都拿颠倒了，我们差一点都想笑他，可是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他在某一行也许是这样哈，你不要问到他的权威上，也许他对这个电很清楚，你问他什么他也会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啊，世间呢学问是学不尽的啊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自己稍稍有所得就觉得很自满。世间呢学问无穷无尽，出世间的学问也是一样无穷无尽，但是你要学广学这无穷无尽的智慧，你一定要证得根本智。那世间的道理你一接触就明白，很容易就能够了解了，否则的话我们所学的不过是增长知识而已啊。所以这个百八义是表示一切四出世间法无量无边的仰至尊中上来请示佛陀。那世间解之事闻彼所说记，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汝等诸佛子，今皆知所问，你所提的广提这世间法出世间法的一切问题，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你看在这里所讲自觉之境界，就是以我名为大会来做相互的呼应，这互相的呼应，他是先讲我是从真如本性提出问题来啊，对不对？我不是要知识的东西啊，我不是要去世间的知识啊，所以他先为什么他先报上名来，对不对？很多经典没有这样名称啊，没有啊，有很多经典都有很多菩萨来问佛，他没有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先报上名来，没有啊，这部经典开始就先报上我的名字，我名为大慧，这个我就是真如本性，他为众生问了，问真如本性的智慧啊。所以佛就回答啊，相对而回答，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啊。啊，那我们各个人都有大慧啊，大慧就是我们的真心，但是我们现在被妄想分别之所盖住了，不能彰显出来。佛陀呢以自觉之境界啊，他是过来人，他已经开显自信的智慧，所以他流露出他自己自觉的境界来开启我们的智慧啊。啊，那我们这个未悟的人如染香人啊，接受佛法的熏习啊，来增长我们自信的光明啊。好，我们请翻开第十四页，那这个是个呼应啊。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成佛所听，顶礼佛祖，合掌恭敬以祭问曰啊。这个时候大会菩萨得到佛的许可啊， 心生欢喜啊，心生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蒙佛所听啊，承蒙佛陀的听喜啊，也就是喜口的意思的、啊、顶礼佛子，佛掌恭敬，所以以偈问曰，他以这个偈颂来请示佛陀啊。我们请看这个偈颂的文，云何尽其念呢、啊？云何念增长啊？你看，这都是告诉我们修行的主要的方法。修行的主要的方法就在这里啊！所以你看，每一位菩萨所发的问题，一串的问题，第一个开门见山的那个，就是指点出我们修行的路子啊。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大会很清楚。这个大会从哪里生出来的？就是从尽其念而生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念呢、啊、是染呐、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念尽了，这个尽不是清净的尽，是染尽皆离的尽呐、啊。那这个念就是智慧呀、啊，念就是菩提呀、啊，念就是真如之用啊。如果我们这个念呢、啊，起心动念这个念呢、啊，根尘接触的这个念呢、啊，如果是着相了、啊。那这个念就是妄念了。如果我们着的是染念，我们世间五欲六尘的染念，那我们就要受这个欲界生死的苦啊。如果你这个念是染的净了，清净的净了，那你就要受这个色界无色界生死之苦啊，还是有生死的烦恼啊。所以修行第一个是迎合尽其念的，先把我们染念变成净念，次第是这样修，再把净念也把净去除了，恢复他自信离染离净的究竟清净的这个念，这个念就是我们的大慧、啊、就是我们的真如妙性、啊、所以这一问就问到了开门见山。所以修行是在降伏其心，跟金刚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个金刚经那个须菩提就问啊，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都是深悟四心是佛、四心作佛的妙理，才能够提出这么深切的问题呀、啊！啊，这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方法，如何来净、来去掉我们内心的染着啊，来净其念呢、啊？那云何念增长呢、啊？那为什么我们修行念心已经清净了，过没多久他烦恼又生起来了？就好像我们静坐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现象啊。你刚开始用数息来对治啊，或者是住心观境来对治也好，经过一段期间以后心静下来了啊，然后又经过一段的时间的修行，念不生了。可是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啊，过一阵子念又起来了，又开始增长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在修禅定的过程中啊，不是掉在昏沉就掉在掉局里面呢？昏沉那不好，对不对？昏沉是增长无明，掉局也不行啊，掉局在那打妄想，那根本心不能得定，这都不对的啊。所以为什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在进化我们修我们清净心的过程中啊，往往念头降伏了一阵子它又增长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云何念增长？这是我们学佛人往往会碰到这个现象啊。这在佛法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黑夜跟白夜 啊，所以当你精进一个程度啊，你觉得一阵子觉得很清安，可是这个清安过了没多久，好像一股这个黑夜又现前了，又觉得浑身不自在了，又觉得脾气好像要爆炸起来，忍不住了。那什么呢？我们无始劫的无明习气又来跟你的智慧相抗衡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多勤忏悔，多礼佛，多拜佛，多读经，把心降服住。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一次的勘验呢、啊，这个境界的勘验，你一定会突破，智慧一定会增长啊，修行就是这样，不断的，在这个啊，我们的智慧跟无明习气相抗衡啊。这个经典里面所说叫白夜跟黑夜相抗衡，然后 看过一次，你智慧就增长；看过一次，你智慧的增长。所以啊，我常常讲，也许我们学佛的人，以前你碰到了40分的烦恼，我们常常遇到了，比如都是40分的烦恼。我用分数来做比喻，你碰到40分的烦恼，你就受不了了，就已经哎呀，你忍不住了。碰到外面的境界，40分的烦恼，你就忍不住了。但是你就是借着这样在精进用功，借着听经闻法、研究教理、礼佛忏悔这样子，好、哦、让然后黑夜白夜对抗智慧跟无明，用智慧来照破我们的烦恼无明，然后慢慢慢慢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你那个黑夜的习气的种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这个清净的种子、智慧的种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嘿，你的功夫提升了以后，你碰到60分的烦恼你才会受不了，40分的烦恼你已经得定了，你就没感觉了，你这没有什么嘛，对不对？那你在世间呢，你烦恼就少了好多好多。比如你以前在世间呢，每天都有烦恼，因为什么呢？你40分以内你就会烦恼了。但是你经过这样的对抗以后啊，你到了60分才有烦恼的时候，那说不定你只有3-4天才有一次烦恼，3-4天才有一次烦恼。然后你继续相抗洪，继续相抗洪，你到了80分的时候，说不定呢，好几个礼拜才有一个烦恼，境界不断的提升了。到了你一切离烦恼的时候，你就开智慧了，啊，你就迎合尽其念了，一切啊根尘接触，一切不染，清净自无疑，那就证得大慧了。所以啊，这两个问题很重要，这是我们修行会碰到的实际的问题啊。尽其念是修行的主力，因何念增长？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不要怕它啊，不要怕它。所以，这个有一个比丘去问一位禅师，说我念头来的时候要怎么办？那位禅师告诉他说，舍掉它。这位比丘听了以后，他说舍掉它，舍不掉怎么办呢？所以他不满意。那他又去请教一位禅师，一位禅师说不要理他，诶，他能够感受得到了。所以诸位，念头念增长来了怎么办？你要压他那很痛苦，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怎么不要理他呢？怎么不要理他呢？你要了解空性啊，你要了解空性，最起码你要了解，哎呀，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当前的境界不过是你自己一念心性演化出来一个假象而已啊，得不到啊，如梦幻泡影，你究竟得不到，眼前的境界都得不到了，心里的念头还有什么好得，对不对？不要理他，让他慢慢慢慢自己就停顿下来，那只是无明业力有现前而已啊。这些问题留到我们经典再来讨论了，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啊！这因何尽其念？因何念增长？因何见痴惑？因何惑增长？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方向。见痴惑就是什么？见痴惑啊！我们现在要赶紧对治它呢，就是这个见痴二惑。见惑就是我们身见、边见这个。尽其见，这个见其见，戒尽其见，还有邪见这五个啊。那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思惑。那见惑是因为我们知见上的错误而产生的，那思惑是由我们思想上的错误啊而产生出来的。那知见上的错误很容易断，所以见惑我们叫做五逆时。那虽然你断了见惑了，啊，了解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一切法都是缘起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深悟缘起法，那见惑就破除了。但是你要深悟哦，而不是只是在文字上的了解哦。我讲的深悟是什么呢？深悟就是悟缘起无生，我们本经也会讲到，我们现在都是说因缘有自性空，所以缘起无生。其实我们已经生了一个缘起无生，生入无生是当下看到无生啊。什么叫做当下看到无生呢？ 我们常常讲身就是无身，相就是无相，你境界不来影响你，那就是这个境界。所以你借着你修行的过程中，你慢慢在境界中解脱了佛经的道理，相而无相，一相无相，不用想，因为你慢慢就相应那个境界了。你只要有浅浅的相应，这个道理就很显然就现前了。所以佛讲的道理都是境界，不是文字，不是叫我们去做结。你首先要怎样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真正境界对你不发生关系的，你就感受到那种味道，你感受到那个味道，那个问题一下迎刃而解。所以你深悟缘起指的就是这个境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五见惑一下破除。但是你见惑破除了，思惑那是五顿死。为什么呢？啊，那是我们习气啊，无始劫来的生死气，习气啊，这贪嗔痴慢疑啊，是随着我们生生世世累积而来的，这个就要啊慢慢来对治。所以我们叫做五顿死啊，楞严经也这么讲啊，离可顿悟，成悟并消，四悉渐除，因次第进，离可顿悟，可以顿破见惑。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渐渐除啊，那是无始劫的习气啊。这个修行对我们来讲，现在这是主要要对治这些烦恼习气。所以因何见思惑，因何惑增长啊？那为什么这个见思惑，如果你不对治它的话，它会越来越增长呢？奇怪了，越来越增长。所以没有学佛的人，他会越迷越深啊。自私自利的人，他就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利。可是呢，他自己不能化解啊。那一样啊，他贪嗔痴慢疑越重的人，他也是一样，越重越贪越重。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不修行的人啊，我们发现不了自己的过错啊，发现不了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都被我们最严重的过错张住了啊啊。比如有个人他说啊，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啦，我只不过是比较爱钱而已啦，只爱矮啊那年啦，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他，因为他贪钱，他爱钱，你看他没有亲情，他没有朋友，他变成非常的功利，变成非常的现实，变成非常的势利眼，对不对？变成非常的狂贪，这个贪欲，他不孝顺父母，父母亲生日的时候只有打个电话生日快乐，对不对？那其他嘛，哎呦，其他包红包太麻烦了，那个钱很可爱，不能随便包。可是呢，自己花起钱来的时候，哇，什么钱都花了。我以前跟一个地主合建呢，那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工人那个时候做一天的不过几百块啊，他东抠西抠啊，最后抠到最后，那个工人都不够本钱了，你只能够给这样子。那工人气也没办法，反正他就是不给，他自己呢开 mans 啊，住高楼，什么富贵他都敢想。结果呢命也不长，他啊年纪轻轻的福报享尽了就走了，说为富不仁，这样的果报有什么用啊？最后留来给人家骂啊，对不对？这有什么意思呢？你说对不对？他也是觉得我啦没有什么过失的啦，我只不过是有一点爱钱而已，这点他承认，你说对不对？但是你这么一点点爱钱，底下这么多的毛病都被你盖住了，就这么一点全部盖住了。等到他发现他，哎呦，我要改掉我贪爱钱的这样的目的，贪爱钱的这个习惯呢，把它改掉。当你把贪爱钱的这个习惯稍稍改一点的时候，他发现到了，哎呀，我为富不仁，我不仁不义，我对朋友不忠，我对父母不孝，我对我的兄弟姐妹都无情无义，对不对？哈，朋友来找我，我就很害怕，怕他来跟我借钱。你看，他终于就发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啊，那个佛教嘛，五停心观的修行是为什么？对我们最重的毛病先下手，你把那个重的毛病拿掉了，你就看到底下有很多小毛病啊。那小毛病再改的时候，就看到里面有很多更多的毛病。所以你看，当你把这个见思二惑去掉的时候啊，不是没有了，还有尘沙惑，比见思惑还可怕，多得不得了。尘沙无明了，尘沙无明破了才有根本无明了。 你想想看你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警觉的话，货真长自己完全不晓得，这非常恐怖啊，真的啊。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修行没有个温度计，不是像我们量身高体重，有个可以给你量。也许你觉得我今年修行了一年了，明年又一年了，说不定你今年比去年退步了啊，你去年退步了啊，那再一年又退步了。所以你前面修行前十年很精进，后面十年退到了完全跟你还没有修行一样，你还以为我修行了二十年我是老参，我是老居士，沾沾自喜。其实你跟没有修一模一样。为什么？你前十年很精进，后十年都退回来了，可是你自己完全不了解。这是修行最可怕的地方。或者说为什么古人常说啊，地狱门中啊僧道多，修行人特别多，就是这样，他自己迷惑颠倒，找不到啊，不了解啊。所以这个问题啊，都是我们一针见血把我们点出来，叫我们时时要警觉啊。我们常常以为哦，我知见懂多了啊，那就是修行进步了啊，我懂了很多道理就修行进步了。你有没有去检讨你跟尘接触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啊，见到财物，见到美色，见到权力的时候，你心里那种贪念的力量有多大？你有没有去看这些啊？这些才是真正你要对峙的地方。这些增长呢，那佛法道理懂很多，一点用都没有，叫数他人珍宝。所以在这里特别跟我们指出来，云何或增长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个我们也留到经典再来讨论啊。何故岔土化相即诸外道啊？这也是佛陀为什么要来我们世间的道理啊。说何故化岔土化，为什么佛陀以什么因缘呢，要来这一切的岔土啊？像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同时呢，我们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只有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而已啊，释迦牟尼佛的分身无量啊，他示现八相成道是示现成佛啊，他同时不晓得示现什么身，我们都不晓得。你看那个入地菩萨，他很多眷属都是他自己变化的啊，他会变化。所以你看看那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甘露火王啊，那个善财同时看到那个甘露火王吓坏了，哇，文殊菩萨叫我往南方参，看到甘露火王残暴的不得了，对那个犯人是酷刑啊，不得了啊，像地狱那么般的酷刑啊。善财同时说，哎，这么可怕的人怎么可以跟他参呢啊。当他要离开甘露火王的时候啊，有位菩萨在跟他讲，他真的是大位怕大菩萨啊，他旁边的那些在刑罚他们的那些酷吏啊，还有被刑罚那些罪犯的，那都是甘露火王自己变的啊，他变化身啊，以他的变化身变出那些幻化的酷吏，还有那些犯罪的罪犯，然后那个罪犯叫得特别大声，那受刑的时候叫得特别大声，为什么？吓他们的老百姓，你们看，你们犯罪就是这样的果报，你们敢不敢犯罪？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台湾啊，这种提倡有些民主的素养还不够，就提倡民主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不是时机对啊，真的要有个商榷的余地啊。像那些摩托车的骑着摩托车拿着刀乱砍人，这有什么意思呢？他都砍了，这个看到那个血这样喷出来的很高兴，这么残忍啊，那怎么讲也没有用。你看警察去包也没有用，抓到警察局，他的父亲托议员托什么要把他保出来，有什么用？我有一个方法最有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吗？新加坡的鞭刑，对不对？最有效。所以我是非常倡导这个，可是啊，政府不会采纳，你对不对？这是什么呢？没有办法啊，不是说我们需要这样子，但是这我有最好的方法。你第一次飙车，对不对？你去这个集体摩托车的飙车又危险，一边对不对？再来你再抓到三边，你看不要几次大家都不敢飙车了， 新加坡为什么啊？那国家那么干净，那么清洁，治安那么好，有它的道理啊。所以甘露虎王就是这样的实现，让他的全国老百姓个个都很乖，都很守法。但是他所变的那些酷吏、那些犯罪、那些罪人，都是他自己变的，一样啊。菩萨就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他示现成佛，他同时也示现各种应化身在教化众生了。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就在佛陀的那个时代，就有很多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同时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出现，我们都不晓得，都以为哦那是佛陀的啊，这个谁啊谁啊，都其实我们都不晓得，他跟他都是有缘的，都是有一体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底下就讲，何土何故刹土化，相即诸外道啊，佛陀变化各种形象啊，以及外道，抛挂外道啊，啊，所以成佛了能够入佛也可以入魔啊，佛也会示现那个魔王来帮助教化魔王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佛身为其说法，所以变现一切相种种相啊，以及诸外道来教化众生，来让他们令佛。来令他们，叫他们能够入佛之见啊！目的是为什么？破我们一切众生的见思惑啊，叫我们不要惑增长啊，叫我们能够赶紧出离三界生死轮回啊！接下来，云何无受次啊？何故名无受啊？这个是问我们修行的这个受用，这个无受次啊，就是。正受正定，正定的意思啊，无受无，就是问这个次，就是次第，问这个三昧正受，无受就三昧正受，正定正受的修正次第啊。那我们要断见思惑，见思无明啊，那我们当然要修定慧等持啊。那这个定慧等持的这种修法啊，无受次要什么次第而入啊？啊，所以何故名无受？修正到什么次第的时候，才可以叫做定慧等持三昧正受？说何故名无受啊？这意思是这样。如果我们不了解次第，也不了解它到底什么到什么境界，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正受。往往你稍稍得了一界定，你就以为你已经得到三昧正受了。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只是稍稍达到未到地定。他就以为证阿罗汉果了，不得了了，对不对？那未到地定呢、也很不容易哦。你看看那个未到那个修禅次第的那里面所讲的境界，未到地定已经对我们来讲就差很哈，已经相差很大了。那种跟你修学初修禅定的那个感受啊，已经相差很大了。那何况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时空啊，所以。很多外道他证得了这个四禅或者是四空，他就以为他证涅槃了，就是这样。他不了解三昧正受到什么程度才是真的啊，他就有未得曰得，或者是到了中途就把他以为那是究竟了，那就障碍他自己一生的修行了。所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说云何无受次，何故名无受，到什么境界才是真正的这个三昧正受啊，真正的这个得到这个正定正受定慧等持，何故名佛子啊？那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啊。那要怎样的境界，修行到怎样的境界，什么的程度才可以称之为佛子啊？菩萨。那当然了，如果真正要成为佛子，能够续佛慧命，那一定要是要破根本无明。那我们现在啊叫做泥菩萨，对不对？勉强可以叫明智菩萨。为什么呢？我们三天精进，第四天烦恼又生出来了，对不对？你看阿难呢、在楞严经里面啊，他正法身，他还刹那正法身呢、一念得到一念净信，他还请问佛陀啊，说是我现在虽然呢、悟了法身，可是我入定的时候好像解脱烦恼了，可是一出了定的烦恼又生出来啊！佛啊，你要告诉我怎样修行才能够真正这个得到这个念不退的境界、所以佛在楞严经中 才开出这25种圆通法门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我们要时时提起警觉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啊，或者是我们烦恼升起的时候，你一定要升起观照啊啊，或者我们真的就是泥菩萨了啊。那要到怎样才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那就是要正法身啊，得到这个大圣的见道位啊，破我们的那个根本无明。那身无连结破这个见识后啊，他们从空出假，回小向大。他也是成为菩萨，但是这菩萨叫做全教菩萨，全教菩萨还没有真正正法身。所以如果从全教菩萨来讲，那从全教来讲，从藏教通教的角度来讲，那什么是佛子呢？那当然你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也就可以成为佛子了。但是如果从别教跟原教来讲，那菩萨就是要能够入地以上啊，或者是原教初住破根本无明，那才叫做真正的实教菩萨，才可以叫做佛子。从佛的法这个金口所生，从佛的法子所生啊，所以佛子就菩萨的意思啊。你看，所以他先得到正定三灭正受，然后再问怎样从空出假行菩萨道，破根本无明，才成为一位佛子啊，才成就一位实教菩萨。那底下我们请看经文，解脱自火手啊，随护随解脱啊。那修行人啊，我们破见思无明啊，破尘沙无明啊，破根本无明啊，这三种无明，当然破了见思无明以后，也就得到解脱啦。那已经得到解脱了。那解脱以后渡彼岸呢？这破见思无明的，他们解脱到什么地方呢？那他们是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自火手啊啊！那破尘沙无明的，他们得到了解脱，又是怎样一个境界呢？又是怎样一个解脱呢？那破根本无明的，那又是解脱，又是怎样一个境界啊？所以解脱自火手啊，这三个境界的差别又是怎样啊？同样是同证解脱啊，同样都是能够这个证得这个无受次啊，但是他们各个的境界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解脱自火手啊，随护随解脱啊啊！那到底这个禅护又是怎么来的？那这个解脱是怎么一回事啊啊？那如果不知道是谁禅护我的，我们又要怎么能够得到解脱呢？所以诸位，当我们不悟本心的时候啊，啊，不了解这个问题谁护谁解脱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够叫做全修四相的修行啊。我做一切善事啊，我行四六度，做一些善事帮助众生啊，来舍掉我的贪嗔痴啊，来增长我的智慧。等到你心地很清净的时候啊，你才会了解到啊，随护随解脱啊。所以大慧菩萨在这里首先跟我们提出来，来问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先了解心地法门啊。否则的话，我们一定晓得嘛，都是我自己贪爱嘛，对不对？我被这个财色名食睡无欲六尘染住嘛，所以他来缠缚我嘛，对不对？啊。那我把这个离了就解脱了，这是你根本不了解色声香味触法无欲六尘从哪里来的啊？心现的影子而已啊，你自己的85习心所变现出来外面的境界根本不叫了，我叫做财色名食睡，那个钻石不叫了，我叫做钻石啊，我很可爱啊，对不对？他不会这么讲嘛，啊，是你去贪婪它，那境界不会来干扰你，是你去干扰境界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道信大师他去参真忏大师的时候啊，他问他求真忏大师给他解脱法门，那因为道信大师他心已经很清净了，他年纪很轻就出家了，所以他没有受到世间的这种污染，所以心很清净啊。 那真善大师就反问他，啊，那谁缠住你啊？谁把你缚住啦？他说，诶，没有人缚啊，没有人缠我啊。他说，那你还求什么解脱啊？哦，他一下悟了本心了，原来心是这么清净自在啊，都是我自己去攀缘外境，不是外境来攀缘我啊。